美俄若果核战，呢三国 99% 人口消失。拜登同岸田将宣布美日嘅重大合作项目，为与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降至负面。欧盟移民法改革投票，非法入境者管制更严。印度产值逾140亿，苹果加速撤离中国。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11号。在节目的开始之前，我们要同大家分享一位来自美国加州谢女士的真实故事。谢女士因为不幸的跌倒事故受伤，多年来一直忍受着膝头的疼痛。但是一切在她开始尝试三高代谢补之后发生了变化。现在等我们来听下谢女士的亲身体验。
三日啦，
食咗三日就已经行到，
冇啊，系好神奇喎、啊！我都觉得系好神奇嘅，食咗三日我就能够行得到咯、啊，行得到上去又唔痛个、啊、膝头哥。
佢嘅改变不仅体现喺行动上，佢嘅夜间睡眠品质亦有咗显著提升，终于摆脱咗多年嘅夜尿问题。
咁我而家呢三日都冇夜尿嘅，我唔知醒咁，一路瞓到天光先醒，咁啊瞓6个钟、8个钟先醒咁，所以我又唔需要去夜尿咯。哦，多谢你哋啊，而家帮咗我个大忙啊，都可以过翻正常嘅生活。
谢女士嘅经历为我哋带嚟咗希望，提醒我哋无论面对点样嘅健康挑战，总有解决嘅办法。如果你或你嘅亲友正在经历类似嘅情况，不妨考虑尝试三高代谢补。更多详情请浏览健康520网站。如果有任何问题，欢迎在520网站提问，会有专家团队为你解答。请注意，谢女士的故事反映了她个人的体验，结果可能因人而异。我们鼓励消费者在尝试任何新的食品补充品之前，咨询医疗专业人员。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期《时代》杂志发出一则短片，如果俄罗斯和美国爆发核战争，有可能会造成全球50亿人口死亡。美国、俄罗斯和中国 99% 的人口消失。挪威国防大臣比格拉姆在接受芬兰晚报采访时表示，北约的北欧陆军司令部将部署在芬兰。目前全世界共有8个主权国家已经成功试爆核子武器，其中各国获得成功核子武器的先后次序分别为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中国。推特账号李建邦054指出，核战争并不只是被炸死，而是科学预测的核冬天。核冬天就是原子弹造成的尘埃将漂浮在大气中数年，造成地球气温下降，令到粮食产量急剧下降，甚至绝收，人类将在几年之内绝大多数被饿死。推特账号新中国和中国研究院则认为，常规的原子弹万吨级别的杀伤半径亦先至1到2公里，氢弹现在很少用了，1000万吨杀伤半径亦先至10公里，一个8万人口的城市没有10几20个港岛原子弹都没办法完全覆盖。中国军事创作者军武刺猬面10号指出，俄罗斯空降兵 VDV 总司令捷普林斯基曾向俄国官方电视台透露，一年多的冲突令俄空降部队8500多人受伤。捷普林斯基讲得实在是太含蓄了，按照现代战争的伤亡比，俄空降兵起码阵亡3000人以上。3月11号，乌军宣布VDV 的总司令捷普林斯基已经被斩首，至今俄方未给出回应，捷普林斯基亦始终没有出现。英国某情报组织透露的相关信息，开战后俄罗斯将30000名空降兵几乎全部派往战场，直至到2024年为止。该机构推测大约空降兵部队已有接近20000人的伤亡。俄空降部队损失的装甲共计432辆，过去年年参加红墙阅兵的第98师的331团，在卢甘斯克的克里米纳大森林中几乎已经被乌克兰团灭，而东部军区的第83空中突击旅伤亡过半。芬兰的晚报指出，北欧陆军司令部计划设在芬兰城市米海利， 距离俄罗斯边境约140公里。该司令部将北约联合部队司令部管辖，这个将是一个全天候24小时运作的高度战略司令部。据《金融时报》报道，欧盟首席外交官警告说，欧洲必须为潜在的战争做好准备。长期协调美国亚洲政策的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表示，对美国来讲，维护欧洲的和平和稳定是我们历史上最重要的使命。如果俄罗斯继续进攻并在乌克兰获得领土，这将改变欧洲的力量平衡，这个在我们看来是不可接受的。中国对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的支持将使美中关系的稳定受到威胁。我们已经直接告诉中国，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我们不会袖手旁观，我们不会将这些看作是俄罗斯单独的行为，而是中国和北韩支持的联合活动。美国之音认为，这个显然是在回应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访华，习近平称盼加强战略合作一事。俄卫星通讯社报道说，拉夫罗夫表示，中共方面期望普京2024年将能对中国进行各式访问，但据中共媒体报道，习近平没有提到乌克兰以及普京访华。由此有人说，偷偷被俄国赚了200亿美元，没想到被冻结，又不敢出声，吃了哑巴亏。10号来自非洲和中东的250多名非法移民试图从白俄罗斯冲入波兰边境，波兰防暴警察和军队设法将他们推回白俄罗斯。外界认为，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正在使用武器化移民作为一种混合战争形式。另外同日，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表示，乌克兰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可能会对全球能源价格产生负面影响，希望乌克兰最好袭击那些直接影响战争进程的目标。但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随后表示，乌克兰有权打击俄罗斯境内的军事目标，当然包括炼油厂。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回应拜登邀请，9号起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10号两人举办记者会，将宣布包括在改变驻日本美军的结构，联合生产国防武器，共设导弹防卫系统、月球探索、人工智能、情报分享等多个合作项目展开合作，将使美日联盟获得充实的进展。据美国之音报道，一位高级官员表示，现在日本从欧洲到印太成为美国完整的全球伙伴，而拜登的印太战略将在未来几日的美日峰会及美日非三方峰会得到根本验证。首先，美国将第一次改变驻日美军的结构，以便能够真正的整合美日军力。考虑一旦中共武力犯台，美国印太司令部因距离和时差恐怕来不及反应，将升级驻日美军司令部的权力，以便即时因应台湾有事。第二，评估美日可联合制造一些类似的武器，借此补充和增强美国在武器制造产能上的不足。在日本生产的爱国者导弹可回销美国，借此补充对乌克兰军事援助所需，并保齐盟国所需库存。第三，澳洲、美国和日本未来将整合防空导弹防卫系统，这样将令三国能够全盘掌握区域空中威胁。第四，两国加强太空合作，包括将签署一项协议，美国宇航局和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将合作进行月球探索。第五，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将和日本庆应义塾大学进行 AI 人工智能的联合研究，美国希望建立关键核阻，日本、菲律宾亦正在协商相互准入协议，这些都是在印太地区的关键核阻。一位高级官员直接点名，中共要通过中共海岸警卫队的做法来孤立菲律宾，通过禁运办公室来孤立日本。美国同盟友现在的做法就是要令中共自食其果，反遭到孤立，通过外交、军事的多国合作来孤立试图霸凌邻国并破坏区域秩序者。 一位高级官员强调，美日关系密切，无论在海地、乌克兰、东南亚、印太地区，只要美国的目标受到考验时，日本都站在我们身边。对此，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认为，很明显加重了日本未来在第一时间防止冲突爆发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和功能。美国和日本正式的形成亚洲版小北约国防集体防卫机制，菲律宾加上美日三边的峰会立即要展开，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高度的合作机制。中共如果在南海和菲律宾升高军事对抗，可能日本、澳洲亦介入。澳洲和美国之间的 AUKUS 还包括英国，英国亦势必会介入。那美日韩亦有军事合作的同盟关系，亦会将韩国拉入来。所以从美日的合作，将第一岛链整个都串联起来。美日联合作战指挥部成立之后，和台湾的军事合作关系势必会跟着提升。一旦冲突发生，第一岛链所有国家都会介入，当然对中国会产生非常大的吓阻效果。4月10号，位于国际信用评级公司发布公布，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由稳定调整为负面，引发关注。国际评级机构惠誉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下调的理由是中国经济在向新增长模式转变过程中面临越来越大的不确定性，使公共财政风险增加。同时警告说，从评级角度来看，中国近年来巨额的财政赤字和不断上升的政府债务已经侵蚀了财政缓冲。中共财政部对这个决定表示令人遗憾，这个亦是继去年12月国际信用评级公司穆迪将中共政府信用评级展望从稳定下调至负面之后，再有国际机构下调评级，反映出的是国际商界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悲观情绪越来越大。惠誉仲预计表示，中共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显性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例将从2023年的 56.1% 升到2024年的 61.3%， 较2019年的 38.5% 明显恶化。而且中共政府赤字占 GDP 的比例将从2023年的 5.8% 升至2024年的 7.1%， 这个显示中共财政危机比去年更加恶化。另外，中共当局上个月设定的2024年经济增长目标为 5%， 但在惠誉的预测中，中国2024年的经济增长率将从2023年的 5.2% 放缓至 4.5%。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月曾预测，中国的实际 GDP 增速在2024年会放缓至 4.6%，远低于他去年预测的 5.4%。 而且到了2028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会降到 3.4%。 恒生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王丹对路透社表示，惠誉的调整反映了对中共财政健康状况和长期推动增长能力的根本担忧。欧盟为了解决非法移民问题，从2020年9月开始讨论欧委会首次提交的相关政策方案，在4月10号进行了投票。如果这次移民政策改革的法律全面通过，将在2026年生效。欧洲移民与庇护公约的目标是加强寻求庇护者的入境程序，并要求欧盟所有国家分担责任，当中包含了10条法规。目标是使欧盟国家对移民议题采取共同的行动，遵循相同的法律。公约中规定，首先在欧盟边境实施更严格、更快捷的管制，包括初步筛查。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在最多7日的时间内确定是将寻求庇护者送往庇护程序，定是将他送回原籍国。经过初步筛选后，从统计数字上看，因国籍等原因获得难民身份机会最少的移民将被送入边境程序，可能需要长达12星期的时间。 在这个期间申请人可能会被拘留。这项方案亦要求欧盟成员国分担来自意大利和希腊等第一线国家的寻求庇护者。例如具体每年至少有30,000名寻求庇护者将从面临压力的国家转移到其他国家。而如果一些成员国家拒绝收容申请庇护者，那就必须向接收国家支付每人20,000欧元的赔偿金。如果再出现好像2015年和2016年这样大规模移民涌入欧洲的情况，欧盟将引入一个新的减选制度，就是在欧盟外部边界的登记时间和程序可能会延长。相反的，无国籍人士和受保护机会微小的人士将更容易送回原籍国。还有一项可能是最具争议性的措施，就是欧盟委员会希望加强和移民过境的第三国签订的重新接纳协议，比如和埃及、土耳其还有利比亚签订的协议，目的是为没有获得庇护者的返回提供便利。根据欧盟边境和海岸警卫局的数据显示，进入欧盟的非正规移民亦在增加，去年达到了38万人。据彭博社报道，2023财年苹果公司在印度组装的 iPhone 产值估计高达140亿美元，这表明该公司正在推动生产地域的多元化，加速撤离中国。据知情人士透露，苹果公司高达 14% 的设备由印度制造，大约占总量的1/7，表明苹果公司迫切需要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长期依赖。由于中共对华为大力的支持，并扩大了在工作场所使用外国设备的禁令，苹果公司在中国的收入急剧下滑。而莫迪政府向包括苹果公司在内的外国公司提供财政激励，以吸引高端制造业。制造业的增长已为苹果公司的供应商创造了150,000个直接就业机会。苹果公司计划到2027年在印度再开设3家分店。据知情人士透露，在直至3月的财年中，富士康组装了近 67% 的印度产 iPhone 手机，和硕公司组装了约 17%。 其余的 iPhone 手机由伟创公司位于印度南部的工厂制造，该工厂去年由印度最大的公司塔塔集团收购。苹果公司在印度的发展体现了印度作为制造中心的崛起。特斯拉公司、思科系统公司和谷歌公司都热衷于在印度制造硬件设备。多位分析师在2月份的一份报告中指出，不断变化的世界重新划分了企业的优先事项，地缘政治风险、抗干扰能力以及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要求，现在成为了这些优先事项的基调。结束对中国技术供应链近乎排他性的依赖代价高昂，过程复杂，但随着中国市场吸引力的下降，需要找到一种替代办法。科技供应链从中国向外分散出去已经成为不可抵挡的趋势。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